美国推动清除华为中兴设备，加强国家安全防线。中共统战部渗透英国，商人被拒入境。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防装备落入敌手。北约呼吁提高军费投入，压制中俄军备增长。澳洲以橄榄球外交压制中共影响力。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丽文，今日是12月13号星期五，下边是详细内容。12月12号，美国众议院以281票赞成、14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预算高达8950亿美元的国防授权法，送交参议院审议后，预计将在美国总统拜登卸任前签署通过。美国国防授权法将向美国电信公司拨款30多亿美元，用以移除应用在美国无线网络的大陆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以应对安全风险。美方指中共信息通讯产品构成安全风险，应该移除。就事件，中共官员非常不满。在这个时候，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计划明年1月20号，亦就是上任第一日，发布超过25条行政命令和指示，寻求大幅重塑美国政策。知名人士向路透社表示，川普已经告诉团队，他希望透过上任第一日的命令引发大轰动，和第一任期相比，要用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行使行政权力。团队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美国人民可以指望川普总统第一日就行使行政权力，兑现他在竞选过程中对他们做出的承诺。据知情人士透露，团队内部知道，每一个行动都需要受影响政府机构之间的大量协调，可能拖慢速度，减少第一日的命令数量，因此更多命令和指示将在川普就职的未来几日或几周内发布。川普上任首日的命令主要包括撤回被他视为过于消极的边境政策，避免美墨边境出现了新一波移民潮，譬如派遣更多军队，重新建设边境围墙，呼吁移民官员更多自由逮捕无前科人士。此外，这些命令还包括推动增加能源生产，贯彻川普竞选期间多次承诺钻探宝贝、钻探及水力压力法开采。事实上，美国总统很多时候发布行政令兑现竞选承诺，迅速确立政策目标，而无需等待国会立法的漫长过程。在全球政治风云变幻之际，美国不断加强其对外政策的执着和执行力度，特别是在科技和安全领域。这次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显示出美国在应对中国通讯设备安全风险方面的坚定立场。华为和中兴的设备移除，不仅是对中共政权的直接回应，亦是美国加强全球网络安全布局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川普即将上任，计划迅速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行政命令，进一步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尤其是在边境安全、能源生产等领域。然而，随着美国政策的加速转型同埋加强对外战略的执行，全球政治的稳定性可能会面临更多挑战。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不单止局限于贸易同埋科技领域，甚至会波及到更广泛的外交、军事及网络安全层面。在这个背景下，国际社会怎样应对这些变化，尤其是怎样平衡经济和安全利益，将是未来几年全球格局发展的关键。12月12号，据路透社报道，一名中国商人被英国禁止入境。禁止入境的原因是他涉嫌与中共统战部有关，并且利用 安德鲁王子渗透英国皇室，引发了广泛关注。报道称，这名没有透露姓名的50岁男子为 H6， 他是2023年2月从北京飞往伦敦的航班上被拦下，并告知英国禁止他入境。12月12号，特别移民上诉委员会对 H6 提出的申诉予以驳回，因此这件事首次被揭露。裁决指出，这名中国商人在英国边境被拦下，随后他的手机内容被下载，其中的内容表明安德鲁王子已授权他设立一项国际金融计划，和潜在中国合作伙伴的投资人接触。裁决称 H6 手机上的文件显示 H6 故意隐瞒他和中共统战部的联系，统战部被中共形容为加强北京在海外影响力的法宝，还能够在英国知名人物和中共高级官员之间牵线搭桥，供北京利用。裁决中还披露了2020年3月安德鲁一名高级顾问写给 H6 的一封信，其中指出 H6 已作为上宾，获邀参加安德鲁当月的生日派对，并提醒他永远不应该低估这种关系的力量。信中补充说，在安德鲁、H6 和顾问之间会面后，他们绕过前私人秘书，并设法小心支开那些不完全获得信任的人。信中说，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找到了一种方法，令相关人员不被注意地出入温莎堡。裁决没有说明这些人是谁，亦都冇做更多相关解释。64岁嘅安德鲁王子系王位第八顺位继承人，曾于2001年到2011年间担任英国贸易特使。安德鲁于2022年被白金汉宫解除皇室职务。裁决提到从 H6 嘅设备中恢复嘅一份2021年嘅文件，其中列出咗佢同安德鲁之间通话要点，指出王子处于绝望的境地，可为病急乱投医。法官查尔斯·伯恩在裁决中表示， H6 和中国共产党和统战部门有重要联系，并且他利用了和安德鲁的关系。安德鲁和 H6 的关系再度引发公众对皇室和外部势力关系的疑虑。这一案件的揭露不仅揭示了中国商人和外国政界高层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还令外界对中共统战部怎样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其影响力产生了更多关注。英国政府的这项禁令反映了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共渗透时日益警觉的态度。12月12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约旦访问期间表示，近期以色列对叙利亚的空袭目的是确保叙利亚境内的军事装备不会落入不法分子的手中。他指出，这一行动的核心目的是防止威胁，尤其是在叙利亚军队撤离后，确保战略性武器不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布林肯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针对的是叙利亚军队弃置的装备，并进一步指出，这些装备如果落入不法分子手中，将会对以色列及区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这一声明得到了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当日亦在耶路撒冷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谈时表示，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来自叙利亚针对以色列的不法活动。他还补充到，叙利亚局势的动荡可能为不法分子提供滋生的土壤，尤其是在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有必要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边界附近建立缓冲区，以防范潜在的安全威胁。他还表示，在巴沙尔政权倒台的情况下，叙利亚边境的真空状态可能为敌对势力提供机会，因此以色列必须对靠近其边界的战略位置进行控制。以色列国防部长以色列巴茨表示， 军方将继续摧毁叙利亚境内的战略性武器，确保任何威胁以色列安全的武器都不会落入错误之手。与此同时，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局势同样紧张。12月12号，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报道称，土耳其无人机对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族控制区进行空袭。这一事件再次揭示了叙利亚内战中不同势力之间的激烈冲突。随着叙利亚局势不断变化，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的关注越加深重。即使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得到美国的理解和支持，但该地区的局势依然不容乐观。目前叙利亚的局势复杂多变，各方势力之间的博弈依然激烈，怎样平衡各方利益，维护区域安全，仍然是国际社会面对的重大挑战。对于以色列而言，防止不法分子获得战略性的武器，确保国家安全，是现在当前首要的军事目标。12月12号，北约秘书长吕特在一场重要发言中强烈警告，全球安全形势越发紧张，尤其是中俄两国的军事扩张。他指出，北约各成员国需增加国防开支，将目光放远，来应对未来几年内的多重挑战。吕特强调，目前北约的国防开支仍远未达标，目前的这一标准无法应对当前日益增长的威胁，尤其是应对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挑战。他警告说，现在是时候转变成战时思维了，需要加快我们的国防生产，并增加国防开支。吕特进一步指出，到2025年，俄罗斯的军费将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7%， 这一数码将是自冷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吕特强调，俄罗斯正在利用来自中共、伊朗和北韩的支持，弥补其军事质量上的不足。这些因素使得目前的军事威胁不容小觑，北约必须做好更长期的对策。除了对俄罗斯的警告，吕特还指出，中共的军事扩张亦同样不容忽视。吕特提到，中共正在暗中不受限制地大幅增强它的军力，包括核武器，而且中共目前正在欺负台湾，并试图用可能削弱我们社会的方式进入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北约并呼吁成员国就事件保持高度警惕。消息人士透露，北约正同各成员国进行协商，计划将国防开支在短期内提高，并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这一目标显示出北约在应对全球日益复杂的安全挑战时，更加注重军事的投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军费增长计划的提出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在今年8月所提出的 3% 的军费目标有密切关联。外界认为，北约此举是对川普政府积极的信号回应。随着中俄两国军事扩张的加剧，北约意识到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在短期内加大军费投入并有效提升军事防御能力，将成为北约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12月12号，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宣布了一项远胜的外交协议，旨在通过支持该国加入澳洲国家橄榄球联盟，加强两国之间的战略联系，并进一步压制中共在南太平洋扩张的趋势。根据协议，澳洲将在未来十年内投入6亿澳元，合约 3.8 亿美元，帮助巴布亚新几内亚从2028年起加入 NRL， 成为属于自己的橄榄球球队。橄榄球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受欢迎的运动，这一协议被视为两国合作的重要标志。澳洲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亚斯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斯·马拉佩在悉尼宣布了这一行动。马拉佩称，橄榄球不仅是巴新的一项重要文化和体育活动， 仲系同澳洲关键途径。佢表示，橄榄球联盟喺巴布亚新几内亚系一种宗教，佢哋绝不会冒险失去橄榄球联盟球队而同另一个国家达成交易。呢次协议背后仲有更深层嘅战略考量。澳洲同巴布亚新几内亚仲宣布，双方一年前达成嘅双边安全协议已经正式生效。呢个安全协议系喺中共试图加强同巴布亚新几内亚及其南太平洋岛国嘅双边安全合作之际签署噶。澳洲等美国盟友担心这个可能会影响地区安全。巴拉佩明确表示，澳洲是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选的安全合作伙伴。在接受记者提问时，澳洲国际发展和太平洋事务部部长帕特康罗伊指出，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曾公开表示，不会和中国达成任何安全协议。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安全局势，使其成为中共在南太平洋扩展影响力的关键目标。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通过橄榄球外交加强和澳洲的合作，不仅是在体育和文化领域建立联系，亦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其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独立性和安全防范。马拉佩指出，我们希望通过和澳洲的紧密合作，确保我们国家长期安全和繁荣。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